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2章1-30节。生命记第22章1-30节，信仰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信仰脱离不了生活的琐事。在生命记第22章里提到很多关于生活的各种的律例，有一些部分实在谈得很细节，甚至细节的会让我们不觉莞尔。然而这却也呈现出来神非常关注我们在面对生活各种的所谓的小事情，我们不可以用无所谓或是马虎的态度来面对。在22章当中有着很清楚的结构，就是记载了13条的律例，其中包括了绝对的律法，而绝对的律法都会以不可作为开始。比方说22章第一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这个不可就是绝对的律法。还有的是案例律法，案例律法呢都会加上若那个字，提出案例。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举例。所以这绝对律法配合案例律法共有13条，以下我们就要针对这13条来做探讨。首先第一条，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关于处理迷失的牲畜的律例。第一节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第三节，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在第一个关于迷失牲畜的律例里面提到了很多的案例，是以若作为开始的。可是在1-3节里面有一句话重复出现，就是不可扬为不见，甚至在下文第四节待会儿都还会再出现一次。什么叫扬为不见呢？就是假装看不见，或是故意不管。扬为有隐藏的意思，就是隐藏逃避你应当负起的责任。人如果看见了遗失的牛羊，你看见了就有责任把他们送还给主人。扬为不见是神所不喜悦的行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装假的时候，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也许在生活当中你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牛羊走失，可是我们总会看到某一些人有需要，我们却假装看不见。在新约当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看见了还假装绕过去，不干自己的事。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迷了路， 当然你看到这种情形，可能你要把羊牛带回去归还给主人，或是你不知道是谁的，要把它牵回你的家照顾它，你需要付代价的，甚至于可能耽误你好几个钟头的时间。距离远的话呢，还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那个责任更重了。你还要喂养牲畜，照顾牲畜，直到你弟兄来寻找他，很不容易耶。神要我们学什么？把别人的需要也放在自己的能力责任范围里面。这是我有能力做的，你就应该马上去做。你如果说，哎呀，我看到了这个羊，看到了这个迷失的牛，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怀着怨恨的心去做，我相信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神是看内心的神，他要我们只要有能力去体恤别人的需要，就应该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第四节是第二项，就是要帮助有困难的人。第四节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第四节和第一节的结构很相近，但是和遗失是没有关系的，是讲到在路上你看到牛或驴子跌倒了，不可佯装不见，佯为不见，假装看不见。因为在当时来讲，可能牛车或是驴车假设翻倒了，牛驴跌倒在路上了，恐怕需要两个以上的人才能够把翻倒的车子抬起来，好让牲畜站起来。过路的人看见了，就有责任帮忙。回归到现在，当如果你看到有人的车子抛锚在路上，他需要有人可以帮助他，你愿不愿意帮助他？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看到甚至于在路上有被殴打的，倒破在地上的，我们都不敢去帮助他。面对有需要的时候呢，其实基督徒需要去扛起这个责任，当然还需要有一些智慧，不要到时候呢被人所陷害了。比方说现在有很多的车祸，你救了他，结果到时候呢对方就赖到你头上说是你撞的。也许你要去营救的时候需要找几个证人，甚至于呢拍照。总之面对这不法的世界，我们不是用退缩用逃避来面对我们要帮助别人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吩咐。再来第五节提到第三件事情，就是男女的衣着不可相混。第五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这里说到说，男人不可扮成女人穿女装，女人也不可扮成男人穿男装，男女要有别。当然在这里也有学者指出，男女衣着不分是迦南地异教的风俗，他们通常在祭拜的时候呢会男女交换衣服，以至于男女不分，透过这一种方式来祈求巴利赐下丰收的来年。而下文耶和华神所憎恶的，也暗示了和异教的风俗有相关。此外我也想补充说明，就是我说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好像是幼稚园阶段幼儿园阶段，神也透过在穿衣服上面不要男女不分，来透过外在提醒他们内在要对神对信仰要 pure 要纯正，而不要混杂。 信仰要专一，而不要混杂。反观现在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比方说英国的苏格兰裙是男生穿的，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戴了好像女生戴的耳环，可不可以呢？甚至于有一些男生像 F4 啊等等的，都是留长头发的，从后面看的好像是女生，不像是男生的。我自己以为最好是不要，我们在衣服上穿着上男女要有别，借此呢也透过外在来提醒我们信仰不要和这个世界混杂。但如果有一些特别有使命感的人，他们是想要进到年轻人的群体里，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戴耳环，甚至于用一些染发长发的方式吸引他们可以来认同，这个部分呢我就比较持保留，因为毕竟当事者他的心态是为了传福音。但是也有可能你的表达方式会让年轻人误解他们这样的穿着，这样的佩戴呢是好的，因此你的使命感需要非常的清楚，也明白你是为了要传福音。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2节23节保罗也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使命感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是为了要救这些人。我想就类比戴德生，他来到中国，他也换上他所面对的受众的这个长袍马褂的穿着，还有绑长辫子。但我再强调，他的信仰是很 pure 的，是很纯正的，是很专一的，为的是要来拯救这群失丧的人。那么相反的，如果在教会里面的年轻人的团契里，我就不鼓励他们穿女生的衣服，或是留长头发，或是戴耳环。因为既然已经从罪恶里面出来了，你就应该建立一个不同的文化，而不要重新把那个社会的文化呢搬到教会里面来。继续我们看第四条律例，就是6到7节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第6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孵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这里提到，人如果看见了鸟窝，可以捡鸟窝里面的鸟蛋，可是不可以同时捉拿母鸟和雏鸟，因为鸟类的筑窝的习性不太相同。大多数的鸟是在树上，有一些是在岩穴里面或是在地上。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抓鸟的时候呢，总要放，就是绝对要放的意思，要把母鸟放掉，只可以抓雏鸟。人如果遵守这项律法，就是遵守一个人道的精神，使得鸟类的生命可以延续。当然遵守的人就会长久得到好处，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意思是呢，上帝创造了这个动物鸟类，设计了生态的环境，而人有责任去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保护动物免得受到摧残。当然如果生态环境被保护了，那么人类就不会深受其害，动物飞禽就不会绝种，那么食物就不会短缺，就可以日子得以长久享福。在第四点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有榜样，比方说鱼翅就不要去吃，或是一些生态保育类的动物呢，有时在国内呢很多餐厅都有，我们就要拒吃，让这个市场越来越小，猎人呢就不再会去继续捕杀，然后去破坏生态的平衡。 我们可以在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上面贡献自己的责任，而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好，接下来第五样律例是什么呢？第八节，就是要注意这个建筑物的安全设施。第八节说啊，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神很细节，提到你建造房子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安全设施。当时犹太人的房屋房顶是平的，所以要安装这个栏杆呢，免得人因为意外就掉到楼底下，造成流血或是生命呢死亡的事件。因此在建造新房子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安全的设施，来防止意外的发生，否则若是意外发生，你就有责任了，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这房主就要承担责任，受到惩罚或是赔偿。因此像我自己住在15楼啊，我15楼的有人来的时候呢，我那窗户一定关起来的，在窗户的这个开关的外面呢，除了关起来之外呢，还放了一些东西在那里，让人不容易把窗户怎么样呢给推开啊。那么面对窗户呢，我一定不放这个床铺啊，如果放床的话，有时孩子来跳跳跳呢，就跳到楼下去就摔死了。我们需要更加细心，把这些意外安全设施的考量也放在我们的居住环境里面，而这是基督徒当做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再来第六条律例是9到11节，不同种类不可相混。第9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第9节说的充公啊，充公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可以直接翻译成分别为圣，可能是指着收成的这些果子呢已经不圣洁了，所以需要分别出来不能吃的意思啊，分别出来不能吃，有可能是充公的意思。第10节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什么意思呢？因为牛和驴子的本性不同，力量和步伐也不一样啊，如果你叫他们做相同的工作呢，那等于是虐待动物，会造成牲畜的受伤或是累死，是不人道的做法。因此第10节也是一个关怀动物的一个经文。11节说不可以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我想这一整段还是要透过以色列百姓是幼稚园阶段这个角度来理解，透过在一个园地里面不要有两种种子，当然也有园艺学者说呢，把两种种子放在一起，有的时候会对收成产生比较正面的影响，会收成比较好，但长远来说对土地是不好的，因此神禁止这个事情，对土地来说是一个更妥当的安排。但总归呢，神透过在园艺里面不要混杂，透过在衣服的这个制造里面不要混杂啊，来告诉他的儿女在信仰上要 pure 要纯正，透过外在来影响内在的态度，我想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会比较好的。再来第7条律例是第12节，第12节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什么意思呢？在外衣上绣上穗子，主要是在提醒穿衣服的人要记得遵守上帝的吩咐。那么什么是穗子呢？就是用毛线扭卷成的一个辫子，然后绣在外衣的四周。我想我还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透过这种特殊的衣服的设计来分别出来，来标榜 他们是神的儿女，而这种外在标志的提醒也蛮不错的。有一些人开车会在车子后面呢贴一张鱼的贴纸，当然鱼的贴纸的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啊。取这几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呢拼出来就是鱼这个字，所以透过鱼这个字的图像包括意义来代表我们是信仰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哈，来代表我是基督徒。那你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后面有贴那个标志嘛，所以总是可以帮助你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要闯红灯，不要开快车超速等等。好，我们先讲到第十二节，待会儿再讲十三节。以后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整段主要是处理婚姻当中不忠诚的问题。在旧约律法里面会把奸淫和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当作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是神很憎恶的。在十三节到三十节里，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都重复出现，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神非常憎恶奸淫，憎恶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可是呢，现在时下的社会却试婚，在大学期间就同居，包括呢婚姻外遇第三者。你要知道神非常憎恶。首先第一个是十三节到十九节，丈夫如果诬告妻子在婚前就失去贞洁，那怎么办呢？十三节到十九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一百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这所谓贞洁的凭据呢，是一块染血的布，那是女人贞操的记号。根据古代的风俗呢，女方的家长可以在女儿新婚之夜之后要求保存那块染血的床布作为贞洁的凭据，如此可以保护父母，也可以保护女子的名声。因为近东文化里面，如果说新婚的妻子呢是已经在同房之前失去了贞操，是可以拿回，男方是可以拿回一半的聘金的。而这段经文十九节说，如果证明男子所说的是错误的，他要被罚款，而且呢还要仍旧不可以休妻。这一段比较是在先预防胜于治疗，他告诉男人说，如果你想要诬告你的妻子，那么呢我告诉你，第一个你会被罚款，第二个呢你不可以休妻。好，再来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相反的，就是如果妻子在婚前就失去贞操的事情是真的，那么就要判的是死罪的。再来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是处理行淫的律例，二十二节是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二十二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留意，不止淫妇要被处死，奸夫也要处死的。这在近东文化里面提倡男女平等这样的一个思维是很具革命性的，犯罪后所受的惩罚是不分男女。 23-24节是在城里面与已经订婚的处女发生关系的话怎么办呢？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两者是心甘情愿的就要被处死，但如果女方呢因为是被强暴的有喊叫的话，那么女方就不需要处死。所以第24节有没有喊叫是在代表说这两情相悦呢，还是女方是被迫的？被迫的话她就会喊叫，就会叫救命，就会反抗。25-27节是在郊外，不是在城里面。如果你向一位已经订婚的处女强暴她的话，那怎么办？那么女子因为是受害者，所以也不应该定她为有罪。那么喊叫与否呢，在郊外也没有人，没有人听见。所以27节说，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这里说女子她有喊叫呢，主要是女方这里可能在审判的时候她的答辩她提出说她有叫她不同意的，她不是两情相悦的，那么就要相信这个女子所说的。28-29节是像一个还没有订婚的处女你强暴她的话，那该如何？28节告诉我们，男方除了要赔50舍克勒之外，还要负责，还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30节提到的是不可以娶继母为妻，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而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呢，就是上文所说的与继母行淫发生关系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一整段神所启示的话语非常细节，他努力的要保护家庭的正常以及伦理关系上的圣洁，然而我们却面对新的一代，我们却不敢提性的议题的相关教导，这是我们需要深深反省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